姊妹平安，
平安，
新年快乐啊！感谢主，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新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准备开始这个新年的。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传统，怎么来开始这个新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注意到。这个传统呢，就是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什么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对呀。但是呢，感谢你把这个提前就给我放出来了哈，对呀。但是这个新年的这个励志，有的常常不是很好像很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看几个例子。这个地方就是在讲，他说我今年的新年励志就是要怎么样保持去年的，去年的励志是白立了，白立了。好，再往下面看一张，这个呢比刚才那个好一点啊，你看他31号那天是一个样子，到了新年的1号，哎，他变了，不错，有改变，有改变。可是你再看下一张，第二天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新年励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是一对夫妇，先生对太太讲，他要立一个志向，这个新的一年，他说我的新年励志就是不再总是告诉你做什么，啊，这个先生一贯是这个样子，告诉太太要做什么。然后你看他再往下写，他说这就是我为你写下的新年励志。改了没有？还是没有改。所以新年励志到现在，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的人说你就不要再立了，立了也没有办法。其实你去看这些新年励志，往往其实是一些还不算是在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习惯，有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一点，有的是让我们的财务能够管理得更好一点，这是在美国常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人们说你从小事做起，但是我们发现做小事也不是很容易，更何况我们想到人生的改变，人的脾气秉性的改变，恐怕就是更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大概现在多多少少我想知道一点，就是靠我们自己改变是没有办法，尤其呀，我们的人的内心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呀，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内心的状况，所以都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就拿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立的标杆来讲就好，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印在我们的程序单上，7个字，以基督的心为心。这7个字讲起来是很容易的，啊，这个从腓立比书来，在这之前也有7个字，保罗跟腓立比的信徒讲，他说要怎么样，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也是7个字，这2个7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这是一个改变。 我们不再以我们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再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降落是今年的标杆，我想这恐怕应该是我们一生的标杆，这应该是我们一生的标杆。今天我们来一起来思考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1-11节，实际上是我们恐怕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一个记载，讲起来就是彼得被耶稣所呼召，就是呼召彼得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2000年前一个很普通的一天发生的，但是对于彼得来讲，甚至可以说对于2000多年的教会来讲，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一天主来呼召彼得，但是在这个呼召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把彼得的生命有所改变。这件事情所以这么重要，在3卷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马可、马太、马可和路加，但是在马太和马可的里边呢，都是比较简单，大概只有3节的经文，比较强调的是彼得的被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你去看，就是看它里边几个动词就好了。耶稣看见彼得，然后呢就跟他说，然后彼得就立刻跟随了耶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路加的里边，他就讲的就比较多了，他前后一共有11节的经文。为什么路加在路加福音中他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呢？我想大概是跟路加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跟这个是有关系。因为在《使徒行传》里边主要是讲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这都是新约教会的奠基人。在路加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详细的保罗的神怎么呼召他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路加就把彼得的呼召的过程也讲得比较详细。不过当我们看这段的时间，这些详细的记载正好也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呼召和改变这个彼得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呼召的过程，神呼召一个人的过程，也是改变一个人的过程。你我都是被呼召了，按照以弗所书里边讲得很清楚，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然后到这个时候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当神来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呼召我们出来要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所以基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他改变我们能够有他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主呼召一个人，他或者改变一个人，他有基本上有三个步骤，他有三个步骤要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第一，他要进入这个人的人生，他要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会做另外一件，那就是什么？他会挑战我们的人生，他会挑战我们的人生。然后经过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会开启我们，他去开启我们，让我们再看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改变了我们， 那他改变了我们。所以主当来到我们要改变我们人生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三个部分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在路加福音的1-11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年是我们第一次聚会，我们今年在你的人生中，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盼望，但我相信其中一个盼望就是希望你的生命有所改变，希望你的生命有所改变。那么我们需要看一看主是怎么样改变彼得的人生的，那我们可能也就期盼着主是怎么样来改变我们人生，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预备，当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一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主所改变了。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的。我想第一段就是第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1-3，我来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把这三节圣经来念一下好不好？来，请。耶稣站在打鱼的人转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鱼本的，耶稣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找去鱼人。好，这个地方我想稍微有两个地方做一点点解释，因为比较方便我们去了解啊。首先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叫做格尼撒勒湖，这个格尼撒勒湖是什么意思啊？格尼撒勒这个字它代表了，它的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讲就是富裕的花园，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富裕又丰盛又美丽的一个地方。它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叫它以色列这个整个的地，它是被12个支派所分，所以它这个是其中一个支派，就是拿弗他利的一个城镇，基本上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在以色列的北边。它是一个湖，其实这个湖呢，我们平常说的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加利列湖啊。在整个的以色列，它的最大的湖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加利列湖，一个就是死海，一个是在北边，一个是在南边。所以这个格尼撒勒湖呢，实际上是加利列湖，但它为什么路加在这个地方来讲用这个字而不用加利列湖呢？我想它是告诉这件事发生的是在加利列湖的哪一个部位。这个格尼撒勒呢，它实际上是在加利列湖的西北角，所以呢这个湖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件事情耶稣呼召彼得的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加利列湖的这个西北角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地点上的事情。我们看可以看一下下面的照片，这个地方呢，现在人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认为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建了一个餐馆叫做圣彼得餐馆啊。你要去以色列的时候，导游一定会带你到这个地方来，一定会带你到那个地方来吃那个彼得鱼，其实不是什么彼得鱼，就是无锅鱼了。然后你再看下面一张啊，这个是在那个餐馆外边它的湖边，你可以看它有一个弯的，可以看它有一个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餐馆建在这个地方，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弯就是当年耶稣在那个地方讲道的地方，那讲道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想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耶稣在船上来教训众人，为什么要在船上来教训众人？ 请看下一章。耶稣是使用了，就是罗马时代，他们有很多的露天的剧场，这样一个效果。在那个露天剧场，你可以看，这个露天剧场实际上是很大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坐在上边，那个表演的人在下边。但是即使表演人好像你看跟上面的人距离很远，但是他讲的话上面人都听得非常清楚。这样一种罗马的他们这种当时的露天剧场的这种果效。所以耶稣他当时他在船上跟那些众人拥挤他的众人来讲道的时候呢，就正好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扇形的一个一个扇形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呢就能够清楚听到耶稣在讲的是什么，耶稣是在讲的是什么。但是这些其实倒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清楚，在当时的情况，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地方。你要知道耶稣他当时他是一个在他传道的初期，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好像很受人欢迎的一个人，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不但讲道，他还可以医病。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新的一个名人，他是非常 popular。 所以你如果读，这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他有的时候去到旷野去，旷野是没有人的地方，但是那些人因着他去旷野，他们就去旷野去找他。所以你看耶稣他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被人欢迎，并且人们跟他讲说找到他要留下他不要让他走，你知道是这样受欢迎的。然后你看他来到这个湖边，人也是拥挤他跟着他。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周围都是很多的人，很多的人在围着他，他一天到晚也是非常的忙碌，也是非常的忙碌。但是在耶稣他这样的忙碌的情况下，他却做两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他要单独去做的，他单独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去旷野，他去旷野是干什么？他去旷野是祷告，他去旷野去祷告，他与他的天父来面对面。另外一件单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来找这个彼得，他来找这个彼得，与彼得面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时耶稣他那一天他来到这个湖边的时候，他不光是为了在那边跟人家讲道，其实他在讲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严格的来讲其实当时的拉比他们都是在会堂里面讲道，很少的会跑到外面去这样讲道。但是耶稣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是为了彼得而来的。在这张照片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这幅画上来看到，你可以看到他大概是早晨来的，但在圣经上没有明显写是早晨，但是圣经告诉你他是在这些人来刚刚打鱼回来，然后去洗网，他们去洗网这个时间大概应该是早晨，他是早晨。然后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又恰恰是彼得把他的船所停到的地方，他停到的地方。然后当时是两只船，耶稣选了彼得这只船。所以耶稣的他所做的这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你从经文里边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那一天他就是专门为了彼得而来的，他要走进彼得的生活，他要与彼得面对面，他要来呼召彼得，他要来改变彼得。所以他 是主动的，彼得并没有要来找耶稣。其实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彼得可能根本毫不知感觉耶稣专门是要来找他的，但是耶稣他是主动的，他选择了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的方式来找这个彼得，来找这个彼得。其实以当时耶稣的身份，我们经文往下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彼得称他是先生，称他先生。先生去在以色列人的当时的情形当中，其实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有点相像。这个先生是教书的，这个在社会地位算是还不错的。这个打鱼的实际上他是比较属于低一层次的，在社会的这种阶层当中。这个先生要来找这个渔夫，这本身也是另外一个其实是你很少可以看到的事情啊，很少你可以看到的事情。但是这是耶稣所做的，这是耶稣所做的。圣经里边其实可以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就是神来找人，神来主动的来找人，为了什么？为了改变人，为了来改变人，或者可以说为了来拯救人。人对于神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神创造了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的你的人生的路途也是独特的，每一个人神来找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在旧约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其实我想不一定有太多时间讲，我就提一下，你去看在创世纪里边神怎么去找雅各的，他怎么去找雅各的你去看一看，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可以来看神来进入我们的人生，他来进入我们身，来要为了改变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人生。虽然神是在高天之上，神是无限的，我们人跟神相比我们是 tiny little， 可以说是 nothing， 但是神他要来到我们的人生，他关注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回忆一下，在你的人生当中神是怎么样第一次来找到你的，是怎么样第一次来进入你的人生。我记得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做过见证，神是怎么来进入我的人生，我是怎么样来到教会，我是怎么样来到教会。我记得那是在我应该是毕业以后在这边找工作找了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结果，所以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不安定，是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难受。但是神进入我的人生的时候，他用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你应该去教会寻求帮助。这句话其实是我在来美国之前在国内我准备托福的时候那个教材上的一句话，站在当时你读下去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说那如果我是在90年那个时候神跟我讲的这句话，我是87年来美国，那就说在我考准备托福的时候是在87年以前，那就是说在3年以前神已经开始 进入我的人生，即使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没有感觉，但是神就是这样来，神就是这样来。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情况，我们的人生可能会或高或低。当我们期盼神来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神不管你感受到没有，他都在你的身旁，他都要会随时要进入到你的生活，在他以他合适的时间地点方式来 touch 你的 life， 来 touch 你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要改变，因为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相信不是口里说说而已，这个应该是真实的事实。神就是在这里，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要改变我们。那神到底是怎么样来开始改变我们的？他是怎么样来开始改变我们的？在这个经文，这段经文的下第二部分，你就可以看到，投影片上有写，他来挑战我们的人生，他来挑战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神来改变我们，神来带领我们，你看上去有的时候是应该是好像应该是我们希望是平顺的，是没有什么难处的，但往往不是，它的挑战是很大的。所以在经文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也把这一段经文来一起诵读一下，好不好？来，请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来。西门说，父子，我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那你从哪来？我就下来。谢谢。耶稣现在在彼得的船上讲完道了，按照一般来讲，讲完道了就应该把船停到岸边，他就回去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要下，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打鱼，去打鱼。你要知道这一句话对于彼得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三个方面，你如果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从彼得的回答来说，彼得说我们整夜劳累，意思是什么？我已经打了一晚上的鱼了，我已经打了一晚上的鱼了，我已经很累了。第一个是身体的挑战，我已经很累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晚上不睡觉的经历，或者上夜班的经历？对于我这个人来讲，我知道我如果一个晚上不睡觉的话，我做一个夜班的话，我第二天我这个人简直是什么都不可以，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何况他们打鱼，那是很辛苦的，打鱼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事情。他们已经很劳累了，他们现在回到岸边，不光还不说是没有打到鱼，然后他们把网已经洗好了，洗好了以后就要晒网，人就回家要去休息，他们吃没吃早饭也不知道其实当时耶稣让彼得把船 就是开拆出一点，让他在上面讲到，其实老师来讲已经是一个啊不大合情理的一个要求了，因为人家已经很累了，一个晚上人家要回家休息，你不让人家回家休息，要在这个地方要听你讲道，现在不但是要听你讲道，现在还要去下网打鱼，下网打鱼那又要花很多的力气，已经没有力气了。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彼得一般的人他们都是很清楚，打鱼是晚上，白天是没有办法打鱼，这个就是理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经验呀。耶稣对彼得他的经验他的理性提出了一个挑战，并且打了一个晚上了，这个地方没有鱼啊，那个鱼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个湖这么大，鱼到底在哪里，一个晚上都没有，并且这些是老渔夫了，不是刚出道的。然后这是一个夫子，这个一个人从来没有打过鱼的来跟他讲。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外行领导内行，这个是典型的这样一个例子。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叫理性的挑战。还有一个是心理的挑战。彼得在那个地方，你都知道彼得后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老大，他在这个打鱼的这个地方我想他也是老大，这个人是做老大做惯的人，是吧？现在来了另外一个人，把这个老大讲你要听我的，下网打鱼。这个老大是平常让都是人家听他的，并且说句老实话，你让一个外行来告诉你，这个脸面恐怕也放不下去，这个脸面也放不下去。所以对于彼得来讲，耶稣讲的这句话对于来讲他是完全不 make sense。 所以彼得他的回答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已经劳累了，我们已经劳累一晚上没有打上鱼，意思说你跟我讲的这些实在不 make sense。 但是彼得这个地方有个好处，他说什么，他说我依你的话我就去做，我看你的面子上面啊，我看你的面子上面我就去做。然后做了以后是怎么样，做了以后就是下边这个结果，你就看他打了好多的鱼，这个鱼打得多还不算，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网险些裂了，这个船要沉下去。所以这个多，它多到一个程度，你也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多。所以耶稣让彼得，给彼得这样一个挑战，然后彼得勉强的顺服以后得到了结果。今天神要改变我们，往往也是有这个挑战出来，往往也是有这个挑战出来。你要小心，当你人生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可能是耶稣，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改变我？这个挑战是不是从主那里来？刚才我说我讲过我自己的见证，当时那句话说去教会得到帮助，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在国内的时候所受的一切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我对于我的印象里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阴森森的，是帝国主义的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在国内你去看电影里面都是那个样子，就是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有这样子。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事情不一定很大，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却是很重要的。有一位神学教授，他有一次在家里边请客，请了一些神学生到他的家中来吃饭。吃饭之前要做什么？谢饭祷告，是吧？这是一定的，基督徒嘛，谢饭祷告。因为那天来的是一些客人，所以这位教授他就稍微把他的祷告要做一些修饰，要做一些修饰。可是很不巧啊，可是很不巧，他有一个小女儿，他有一个小女儿。哎，祷告完了以后，这个小女儿就来说话，就来说话，说爸爸，他说你今天的祷告为什么比平常的祷告长呢？哇，这个小女儿很不给爸爸面子啊！我不知道如果你当时遇到这种情景会怎么办，那是一个很尴尬的情景，所以他就当时就有挣扎了，他怎么来回答这个小女儿的话？他一种回答那就是做一些解释啊，怎么样稍微的啊，所以说哎，为什么是这样？但他心里边知道，其实是因为有了客人，他平常的祷告比较短，是因为平常肚子饿，顾了肚子，所以就短一点祷告，就赶快吃饭了，啊。他要不要把这个真实的情形讲出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挑战。讲出来以后会怎么样？可能好像会比较失面子，学生在你的面前，你这个教授怎么祷告还要做一些修饰？但是不承认，你知道你是怎么样做了一个不真实的人，所以他就在这边挣扎，但是不会给他太多时间的，对吧？不会给他太多时间的。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他就讲实话，就讲实话，就把很简单的、简短的，但是把真实的情况就讲出来。事情并不是像他所想象的结果。他讲出来以后，反而大家好像是会笑一笑，但是没有说所谓的那种对他的这个学生对老师会有一些另外另眼看待，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对他来讲，他说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当那个挑战来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怎么样来做这个选择？你想选择什么，然后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你选择的是什么？你选择了顺服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诚实的人，你所收获的是什么？你的生命变得真实。其实他在学生的他的学生的面前，反而因着这样，让他的学生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恐怕你在做一个教授，有的时候在课堂上是很难教授的，但是在这个短短的这样一个事情当中，他给他的学生实际上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自己有很有这样的生命上的这样的收获。就是像彼得，虽然这个挑战来了，他很不情愿的来顺服了耶稣的话，结果他是两团的鱼，他是两团的鱼。所以我们当我们的挑战，耶稣给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是不是信靠顺服， 是不是选择敬告顺服？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让神给神一个在我们的心里边工作的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面都有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意想不到的收获。好，耶稣进入彼得的生命，神进入我们的生命，耶稣挑战彼得，神也会挑战我们生命。他的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我们来看下面最后这一段，我想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的 四五节经文一起来念一遍。来，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同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看见了什么？我想很清楚，就是看见这些鱼，就是看见这些鱼。然后他就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鱼？不但他惊讶，跟他一起的这些打鱼的伙伴也都惊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鱼？惊讶的后面就会问一个问题，就会问一个问题：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对不对？因为耶稣让他去下网打鱼，意想不到会是这样子。那这个人到底是谁？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彼得可能会问自己：我是谁？我是为什么会当初会这样来想，会这样来做？这个时候你发现彼得改变了。怎么改变？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想得清楚明白，到底在彼得的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结果，他对耶稣的看法改变了，原来是叫做先生，现在是一个主。这个主和这个先生是很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彼得他对于耶稣的认识还不是一个完全啊，不像在后面他会讲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看见。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不再是他以前所认识的，这个人不是，这个人是主，这个人是主，这个人这个主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主，这个主是要让他服服下拜的一个主。这个是彼得的改变。另外彼得看到他自己，他不单是好像是主人和仆人这样一个 他是比耶稣，他是要仰望耶稣这个主的。不单是这样一个事情，他看到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看到他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当基督神要来改变我们的时候，也是这两件事情，也是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我们要有一个改变，跟我以前看到的要不一样。不管你以前有多少的经历，这个改变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新的认识，对神的新的认识。另外，对你自己有另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就是我们里边的那个有罪那个东西，那个 sinful nature 要有一个认识，要有一个认识。凡是人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与神有这个交往的时候，当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工作的时候，他的最终的就是这样两件事情：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要伏伏在他的面前。因为在前面当那个挑战的时候，其实他挑战的里边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要听谁的。彼得是要坚持听他自己的呢，还是要听这个看上去外行的这个只会讲道的这个耶稣，要听谁的？在这个地方他就知道他要听耶稣的。不光是在打鱼这件事情上要听耶稣的，他的今后的人生都要听耶稣的。这个是他的改变，这也是神要我们今天所改变的。当我们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他挑战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个挑战以后，我们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新的认识，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跟随自己。求主怜悯我，在我们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有这样的改变。当有了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西门他们一起，当耶稣说你要今后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们就把一切都放下，一切都放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谁，这个人一定要去跟随。我们今天要放下的是什么？我们也要跟随耶稣。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不是说你要辞去工作要怎么样子，不是，我们里边太多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是一个教会在一起来跟随耶稣，教会就是一群人一起来跟随耶稣，这就是教会。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放下很多东西，我们不放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到一起，我们没有办法一起。所以合一是教会的基础，你能够往前一起走，你一定要同心合一的。我们不要自己的东西太强，没有办法合一。另外，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我们自己里边有的时候会有一套，我们名义上是好像是跟随耶稣，但实际上是不是的。最可怕的是教会在一起 却不跟随耶稣，我们要清楚，我们是要跟随耶稣。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我们要迎接这个挑战，我们要需要改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改变我们，他从天上来到地下来改变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命，为了要改变我们，他一切都做成了，要改变我们。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对他有，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他有新的认识，来放下我们自己，来跟随耶稣。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新的一年里，生命有新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了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更感谢你，你要改变，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边领受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让我们能够得蒙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